不了解，比较少接触，所以我们对经文所记载的内容，我们比较不能够处身亲身历见这些内容，然后去跟我们发生关系了，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比较麻烦的地方。因为这些条例确实它是在当时古代的，他们透过这样的礼仪的一个实际的执行，他们可以深深的去体会到这些祭典，而这些祭典都会跟外邦，无论是埃及的，或者是说当时的这个米索托大那个两河流域的那个巴比伦他们那边的那个祭典，它有很大的不一样。那真的是就当我们处在那个做一个不同的一个地方，我们才能够身处历境来了解到圣经所要描写的这些内容。那个亚德弟兄
诚如义心兄所说了，那对于今天立位记第八章义心兄所说的，最主要是我们晓得嘛，我们之前义心兄他讲这个路加福音，那其实我们常常在谈到说福音是好消息，是神他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那他的这一个拯救有这个次序性啊，先犹太人后外邦。那我们身为一个二十一世纪且又是外邦人，那对于这个摩西五经里头所记载的这一些透过神所设定的，无论是会幕其中的器具，以及他所立定的这个利未人当中，也就是哥辖族的后代亚伦这一个家族为这个祭司体系，这样的一个建制呢，我们很难去感同身受，或者说身临其境去了解到说为什么经文他要在这个出埃及记透过神告诫摩西这些在山上所指示的样式制度。那出埃及记二八二九那一些是对摩西的一个吩咐，那当然立位记这边是一个实际的一个执行的情形。不过我们也可以从早上义心所说的他当中所要去透露的最主要的，我简单的把它归结到说，第一，神他做事情他有一个次序性这个次序性也就是说他从这个那个立位支派，那从立位支派再去分，那这种从这个一个大范围里头，那按照由大而细它就有一个区分出来。那同样在会幕的建造上他也有这种分别，这种神的一个特别吩咐。所以单就这一方面来讲他重在一个次序性。那第二呢，神的一个行事救恩呢，他也讲究这个分别，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这个分别为圣或者说把它分别出来。那这个次序跟分别在无论是在 神所立定的这些物品的建构安置上，或者说人员的神的挑选高丽上，这都可以从我们今天早上所看的这些经文内容就可以去体会到。那除了这两点以外呢，他还透露出神呢，他的这种救恩救赎，他是要建立起一个中保机制也就是透过一个神所信赖托付的第三者神跟人之间算是一个居间者。那这个居间者他对神这一方面他去承接神所托付给他的话语，那他把承接到神给他的这些意志，他要来宣布对下对人来宣布，那去制作去实现这是第三点的一个特性。那有了这三个之外呢，我们也从今天的经文里头，他特别的就是说他用各种的这种安置啦无论是会幕里头里外的这一些被分别出来的这一些器具呢，那这一些器具跟亚伦以及他的儿子他们的这种从用水洗身穿衣到被高丽然后他们的执行照着摩西所说的去行礼如仪，那这一些呢又是透露出神他所做的这个事情是按着次序按着分别为圣。那最重要的他又点出了当中神跟人之间本来是没有阻碍的，但也因着人的一个犯罪，这个罪成为神跟人之间的一个阻碍。那这个阻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为什么需要有神的福音。神的福音摩西他带把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及全会众都召集到这个神的会幕之前所做所说的这一些，为的就是要把神跟人之间的隔阂这个罪的问题先解决所以我们是从第八章里头他所描述的这些里头，最主要的我们要去理解到说为什么要这样的描写，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执行那这些执行它最主要的意义在哪边，那我们把这些重点抓住了，那我们有了这个旧约里头的这些基础把它了解了，那我们去读新约的这个福音书里头，我们就可以新旧约去互相印证，就不会说读新约用我们个人的这个外邦背景不认识律法的这个基础点上去解读新约福音所说的，反而呢我们是从神透过摩西所定定的这些规矩次序分别为圣，这一些为了要除罪 他用物来比喻做人，也透过这个实际的一个实行。因为透过实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为什么八章他所记载的大概都是属于这些会众都可以看见的，会众看不见的啊，他用很简单的这个叙述话就把它带过去了。比如说啊，摩西啊，他去用膏油去膏抹帐幕和其中所有的，使他成圣。那这个在会幕里头的，当然这些会众首领长老他们看不见啊，但是对于关于这些百姓都可以看见的这些事情上啊，他是不厌其烦的把它详述出来。那这是一种公开的，是一个教导，是一个见证，让百姓从他们耳朵所听的，他们眼睛所看的，他们在当时亲眼亲耳看到神他的话，他的旨意，透过摩西他所建构出来的这个会幕，以及这整个神所吩咐他做的，他坐在众人的面前。那这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就可以深受教导。那为了除罪的问题，那第八章他的描写让我们读起来就感觉说，哦，他是很有秩序很有步骤的。但是我们了解到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啊，经文上他是写说啊，他们亚伦和他的子孙啊，他们是要七天啊，七天才能够成圣。那到底七天呢，是不是说这样的礼仪呢啊，是怎样的在这七天当中啊，被完全的把它啊，做到完备呢？啊，圣经上它是没有这样的重复记载，但是我们了解到，既然在第八章它规定啊，不能够出这个会幕，他们要在那里啊执行细心的看守，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到，如果我们发挥一下想象力，当我们看到这个亚伦他为了本身啊赎罪的问题宰杀公牛，那哪一种场景，一个公牛的被宰杀，他被取水啊，取这个血的被应用，那哪一种场景，我们现代人只能够用想象力啊去揣摩。那如果当时的人啊，他们对他们来讲，那一种教导一定是刻骨铭心的。然后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些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啊，并不是说没有意义。有的人会把它轻忽，有人说那是古代啊，他们过的是一种农牧的一个生活，他们用他们所有的这一些可用的资源，那神借着这个来教导。但是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到，动物的血是动物的生命，是牺牲一个有生命的这个生命体，那它所流出来的血照着神所定规的这些程序，他才能够为人的过患啊来遮盖，来把这些阻挡在神人之间的这种阻隔暂时的被啊挪开。那我们岂能对自己的这一些犯行啊而来轻忽呢？啊，一定要了解到罪它的一种严重性，而罪所带来的这种罪行，也就是罚啊，这种罚则呢，神是不会轻易把它放过的。那这当中 好，我们能够去了解到说，为什么神最后要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差遣来到这个他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人间，他要成为无瑕无疵的祭物，那这就是不单是解决人亏欠神荣耀的问题，这更重要的是透过无瑕无疵，透过神的这种大能圣灵，为了要来定那个罪，那一个抵挡神的这一个撒旦他的这个罪案所以我是约略的从第八章所感受到的拿出来与各位分享见证到此。